好，我们继续再看25观涅槃品讲义592页。好，这里21颂提到外人的见解，有执着，如来灭后，去不去，一去一不去，非去非不去等等。那还有我即世间有边无边等四句，我即世间常无常等四句，还有生与命是一或者异，一共有14种邪见。而这14种邪见，如果再从五蕴来看，五蕴是常无常等，或者有边无边等，或者是五蕴如去不如去，亦如去亦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再加上生命一义，那就合起来62件，这是开合的不同。其实执着的主要都是有边无边，有无，或者是常无常等。好，底下这14句中，灭后有无等四句，也如来灭后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四句是考虑涅槃。因为如来灭度后是入无余涅槃，因此跟涅槃有关联，这是在涅槃上所升起的细论。这就是偈颂所说的偈颂，它是一组一组分别对应灭后有无等，这个是诸见依涅槃而起。好，第二组，我与世间有边无边等四句，这是推论未来而起。好，我们看一下，有边等，这个是配合第四句的未来。为什么说这有边无边跟未来有关系呢？我在无穷的未来到底是有边际或者是无边际？假使未来永久恒时存在而不灭，那就是无边际。如果不能永久存在，这是有边际，就是有边。因此有边无边，这是推论未来而起。最后一组，常等四句，这是跟过去有关。我与世间常无常等四句是追究过去而起的。我在久远的过去是怎样的存在或不存在？如果一直是存在，那就是常；如果久远的过去不存在，那就是无常。佛法中所说恒常两个字，有时候我们恒常恒常一起用，不过常是向过去而说的，而恒是向未来世而说。所以这里提到的边无边等，也是约世间说。我们一般讲这个世界有边无边，总想到空间嘛，空间是有边或者没有边。不过这里偈颂他是说，这个边无边，它是相对于未来，未来来谈。那未来这是指时间啊，因此导致这里特别说，此中所说的边无边等，是约时间说。从时间来看，未来我在无穷的未来是有边际，是不是永久恒时存在？这是从时间上来谈，那也可以从空间来说，那就是有限或无限。有这三组，所以说诸见依涅槃未来或过去。 生命一义，二根本具，可通于三者。就是生与命是一，生与命是义，三者就是涅槃、未来、过去，这三者都有。好，以下遮破二十二颂，一切法是毕竟空的缘故，那怎么还会有四句分别呢？何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二十三颂，一切法都是毕竟空故，那何者为一，何者为义？这是一义这两句。好，后三句是提到一切法都是毕竟空，怎么会有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呢？好，所以这两颂包含了边无边等四句，还有命与生一、命与生异这两句，就有六句，再加上二十三颂后半常、无常等四句，所以这两颂包含了十句。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叙述了外人方谬的执见，就针对他的执见加以破斥。灭后有无四句，正是从涅槃而引起的戏论。这个在之前已经广为破斥，之前就是第四颂到第十六颂已经广为破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了。其他的十句就是有边无边、常无常等，还有一义，这十句就是这两颂所说的十句，虽然不约涅槃而说，可是有了这种妄执，也是不能远离执着而圆证寂灭的，所以附带的要破斥它。好，底下别破，先看二十二颂。外人从实有自性见、实有自性见出发，在本来是毕竟空无所有，却妄见是有。种种细论，一切法的毕竟性空中，哪里有什么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无边呢？这些四句的分别都是邪见，都是细论。二十三颂，不但没有有边无边等四句的分别，也没有一义可说，当然也没有什么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可说。一义是一切戏论颠倒的根本，放在边无边及常无常的中间来说。老师这句话主要是来解释寄颂二十二颂跟二十三颂。二十二颂是谈有边等四句，二三颂包括两组，一个是一义，一个是常无常等四句。我们一般都是有边无边四句跟常无常四句连着谈，不过这个寄颂中间插入了生与命一义，插在这中间。好，结说十四句是细论，所以佛陀说法，有人这样问就是有边无边，如来都不加以答复，令人离此细论，才能证得涅槃。二十四颂， 诸法不可得，灭一切系论，无人亦无处。无人，这里是讲能证得的人，是毕竟空无所有，不会执着我能证涅槃。无处是说没有一个实在的涅槃，没有这样的处所可以到达，没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处可以到达。佛亦无所说，就是佛虽然说法，可是其实一切法也是毕竟空，这些法也只不过是假说，方便说。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一般人总以为离生死的涅槃是有能证的人跟所证的涅槃，有能有所，似乎有从此处到那边，就有一个主体从这里到那里，有一个去处。其实在诸法不可得的毕竟性空中，熄灭一切的虚妄戏论，没有能证的人，也没有所到达的处所，没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处可以到达。人与处都是在无自性的缘起上说，假名说，性空中无法安立。这一品之前有提到无德亦无智，就是如角注123第三颂提到，无德亦无智，不断亦不长，不生亦不灭，是说明涅槃。涅槃是无德无智，也就翻成无德无失。无德，没有一个能证的人，哪里还有德？哪里还有说谁来得涅槃？没有智，哪里还有去处呢？以上是在解释24颂的第三句，无人亦无处。以下接着解释24颂的第四句，佛亦无所说。不但圣者自证如此，即使佛说法也是假名巧说。例如拿彩画来画虚空，虽然常说涅槃如何，生死如何，而其实法性空寂中未曾说得一字。所以佛说我成道以来未曾说一字，正法教法，一切空寂不可得。正，正是体证，离言实相的体证。教是从中出教，从体证而说出来教化众生的言教，一切都是空寂不可得，如《金刚经》等说。《金刚经》，佛对须菩提说：“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故？如果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那这是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佛陀不是游化世间49年，宣说一代教法吗？佛说解脱法门，无非在众生现实的生死苦痛中指出错误颠倒。一，世间的名眼施舍，这只不过是名眼的假施舍，引导众生而已。 如果有人不分辨方向，已到家乡，不知道这里就是他的家乡，还想东跑西跑，他所要到达的目的地，在他来说，真是远在天边，不容易到达。假使有人告诉他，你迷失了方向，你不要向南边，应该转向北边，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你的故乡。要到达你的目的地，就是方向要正确嘛，觉得立刻调转头来向北方。迷路者知道了，调转头来就是，那时候还有什么南方与北方？正确的方向最重要，南方或北方只不过是假施设而已。佛说法也是这样，并没有说有一个实在的法可说，实相中有何可说呢？所以说佛亦无所说。假使不明白这一点，把方便误以为是真实，那就会受名言的欺骗迷惑，专门在名相中下功夫。好，以上是第25观涅盘品，我们再看一下596页的科判，简单复习一下。25观涅盘品先分两大项，己一是略观，己二是广观。己一先叙述外人的责难，再来深论主的正宗。第一颂，外人责问性空者，说如果一切法是空，外人以为空是都无啊，一切都无所有，那他们认为论主，你性空家认为一切都是空，那就没有生灭咯。那没有生灭的话，烦恼怎么断呢？那生死怎么了呢？那没有断烦恼，没有了生死，怎么可以称为涅槃呢？好，第二颂，论主就同样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他就反问他们，如果像外人你主张诸法不空，不空就是有自性不空，那如果自性不空的话，自性就恒常不变性咯。如果是不空恒常不变性的话，那当然就没有生没有灭。如果你这样的烦恼自性不空，当然就不可断，生死苦也无法灭，那怎么会有涅槃呢？因此第三颂论主说，涅槃其实无得亦无智，没有能证得的人可得，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处可以到达。涅槃是不断不长不生不灭。好，以下更一是别遮以四句为涅槃。有人认为涅槃是有或无，或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更二，总遮以诸见为涅槃，除了有无四句为涅槃以外，有人也有执着我与世间有边无边等四句，或者是我与世间常无常等四句，或者我就是身跟命是一或者异，类似这些种种不同的见解，在后面几颂也一起破除。第四颂是遮破涅槃是有这样的见解，有人主张涅槃是实有，但是有是缘起的存在啊，如果是有的话，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此有故彼有。如果是有，那就会有生灭相、老死相，那就是有为法。这样的有为法怎么可以称为是涅槃呢？有，那是有所取。啊，这样的有是有生灭相，不能称为是涅槃。第七颂、第八颂是遮破无是涅槃。如第七颂，有尚且不是涅槃，那何况是无呢？因为无必须因带有才能够成立，因此有是有受，就是因缘和合为有，因缘离散为无。因此有是有受，无也是有受，那必须因带有才能够成立。那有无都是有受，跟佛说无受是涅槃就不相合了。那无受是涅槃有几个意义。一个，无受它不再取无取运来受生，不再受后有，这是无受。第二个，它不取着四句，不受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十一颂到十四颂，遮破亦有亦无为涅槃。亦有亦无，它必须有无成立以后才有亦有亦无啊。而且有无都是有受，那亦有亦无当然还是有受啊，跟无受是涅槃是不相合的。而且有无如果都是自性，有自性的话，那怎么可以两个有无同时有同处在一起呢？就如明跟暗不能够同时在一起一样。十五颂、十六颂遮破非有非无为涅槃。这个非有非无，如大智人所说，有两个方式来破。第一个，显教义破，说佛说非有非无，那是否定有否定无，是以遮为主，这要竖的超越。可是外人却用横的相待的方式去肯定有一个实在的非有非无，那就落入四句里面的。那落入四句，那是不对的。另外一个就是以前三句来破，非有非无必须有无成立，亦有亦无成立才会有非有非无，而前三句都不能成立的，第四句当然也不能成立。十七颂、十八颂就引圣教来说明如来离世句。有人问，如来灭度后去不去，亦去亦不去，非去会不去，这里在说明灭度后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不可。如来现在时一样离这四句。十九颂、二十颂很重要，就是大圣法跟二圣法不太一样的地方。二圣认为远离世间的生死，另外心求涅槃。不过大圣法他说世间跟涅槃是如幻如化，而且世间的实际跟涅槃的实际，从毕竟空性来说，那是没有丝毫的差别的。从缘起性空无碍，从毕竟空性无二无别来说，世间即涅槃。二十一颂除了有无等四句，有人有其他的执着，这里提出来如来灭后有无等四句，这样的见解是依涅槃而起。我与世间有边无边等四句是依未来而说，我与世间常无常等四句跟推论过去 是常或无常有关。二十二颂到二十三颂，就是在说明一切法是毕竟空，所以就不会有有边无边等执着，也不会有意义的执着，也不会有常无常等分别。二十四颂，诸法不可得，毕竟空不可得，灭一切细论，没有能证得的人，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处可去。而佛说法，因为就只不过是方便假名说，不要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法可说。好，以上是二十五观涅槃品。好，接着我们看第二十六观十二因缘品。好，请看讲义五九七页。先看引言，印顺导师把中论二十七品先有总说跟别论，总观跟别观来谈。前两品观因缘品、观去来品是总观，以下第三品一直到二十七品就以四谛来分科。那现在剩下最后这两品，观十二因缘品跟观邪见品，这两品老师他是把它判设在道谛，苦集灭道的最后道谛。好，我们看本文，观诸法缘起，就是这一品观十二因缘品，而远离一切细论颠倒，要远离细论颠倒，这是二十七品观邪见品。悟入诸法缘起即灭性，就是缘起的即灭就是涅槃。所以导师在解释中论的时候都会先提出这一品跟前后各品的关联，用几句话很扼要的点出来为什么观十二因缘品放在这里。因为正观缘起，然后远离下一品的邪见，来证得涅槃。这就是中道妙观，就是道谛的中心。好，过去以来对中论的科判，总以为前二十五品是依大乘法说，而这一品二十六观十二因缘品及下一品二十七观邪见品是依声闻圣法来说。那过去哪些论点或哪些人这么说呢？如角注二，青牧师也有提到，还有吉藏的中观论述，天台智者大师等等，好的，请自行参照。那导师对这样的科判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导师说，可是以下这两品即是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这是中论开头所说的，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不出就是不去了。这个八不是佛所说的，佛说这八不缘起能够灭种种的细论，可以得到极静，这八部缘起是非常殊胜的，佛能够把它说明出来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我恭敬的来顶礼佛。 佛是一切说法者中最第一最殊胜的。因此这说八部缘起跟这里所说的十二因缘也是缘起，这个都是要灭系论的啦。啊，怎么可以把这一品偏属于声闻而说呢？好，各位请留意，第一品的品名是观因缘品，第26品的品名是观十二因缘品，都有因缘，但是着重点不太一样。第一品的观因缘品主要在谈诸法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没有这四生，论主说是因缘无自性生。另外在后半段破除有部的对四缘的执着，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对这四缘的执着。所以第一品所说的因缘是这些，那第26品观十二因缘品，那就是在解释十二缘起之，重点不太一样。不过都是谈缘起。好，又上来的25品，第一品到25品，破诸妄执，显法性空，有破有显，每一样都是空，都是自性空，绝对不是抹杀一切。因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空其实就是缘起，缘起并没有抹杀一切，一切也是空，也就是不坏缘起，缘起性空无碍。上来诸品都是在成立苦谛、集谛、灭谛，以下两品26观十二因缘品与27观邪见品是直接依阿含经的圣教，这是更显而易见的。这两品的主旨是正观十二缘起，这是第26品的主题，与远离种种细论，那就是27品主要的论题。这两品，一个正观缘起，远离细论，实为圣道的中要，因此把这两品攀设在道地。正观缘起是观缘起的如幻因果生命相，通达诸法的无自性空。观缘起的如幻相是对缘起法的如是因生如是果的因果决定性，什么样的因会生什么样的果，这是因果决定性。对这样因果决定性产生正确坚固的认识，而得诸法的法住智。法住智的重点，它是了解因果的决定性，理解因果幻象的历然不乱，就是清晰不混乱。除了法住智以外，还有涅槃智。通达法性空是观因果幻象的本性空，着重在本性空寂，而生出世的涅槃智，悟入诸法毕竟空，不生不灭。修行者要先得法住智，后得涅槃智。法住智知道名相的差别，因果的必然性，升起正确的知见。无论是声闻、菩萨、佛，都是先得法住智，是得涅槃智，正涅槃。 有关于法住智涅盘智，请看角注六。这出自杂含三四七经啊，这部经很重要，大毗婆沙论跟瑜伽师利论都引用到，有一些讨论。而印顺导师对于法住智与涅盘智早期跟晚期说明的重点也稍微有一点差异啊，例如角注六的刮胡三成佛之道说，法住智知流转，知因果的必然性，而涅盘智是知幻灭，知因果的空寂性啊，一个是知流转，一个知幻灭，一个知因果的决定性，一个知道因果的空寂性。法住智知生灭，涅盘智知不生灭。法住智知道有为的世俗，而涅盘智知无为的圣意。有二谛，世俗谛、圣意谛。比较晚期的作品，在《空智探究》跟《印度佛教思想史》，对涅盘智有稍微不同的描述。我们先看空智探究，法住智缘起被称为法性法住，所以法住智是从因果起灭的必然性中，于五蕴等如实知厌离欲灭而得解脱智，了解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皆办，不受后有。虽然没有禅定，但烦恼已尽，生死已了，这是以慧得解脱，知道一切法即灭，而没有涅槃的智证。在空智探究对涅槃智的解释是这样的，生前就能现证涅槃的绝对超越，有点类似这种神秘经验，也就是说导师在这个地方对涅槃智有一比较偏重于现证，就现生对于涅槃的绝对超越的亲身体验，这个叫涅槃智，在古代被称为得灭尽定的去解脱。这可能是两类不同的阿罗汉，具解脱、会解脱，也有可能是先后契入的层次。而印度佛教思想史也是类似的看法，法住智是知因果起灭的必然性，而涅槃智有两种情形，一个是会解脱者的末后之涅槃，就是即使他还没有灭尽定，生前没有灭尽定的体验，但是最后要入无余涅槃之前，这个是叫做末后之涅槃，将入无余涅槃之的会解脱者，他也有涅槃智，也有生前的宪法涅槃能现证之涅槃，就是生前，不是最后要入灭之前，不是，那生前就有这样的深刻的超常的体验，这是对涅槃智的解说。虽然有两类的不同，但生死的究竟解脱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好，修行者照阿含的教说，先得法住智，知道因果的决定性，再来知道因果如幻的本性空，升起涅槃智，都是先知 法住，后至涅槃。因此他不能一下子就空超常的经验，他必须在因果缘起上先有一番透彻的了解才可以。而龙树的学风一样，先分别说诸法，后说毕竟空，也就是先分别诸法相，后说毕竟空。分别诸法相在阿毗达摩比较重视，而中论他对这些包括大智论很多地方他还是有法相的分别，诸门分别。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诸门分别不要觉得很繁琐啊，就跳过去跳过去。其实真正要了解这一一法的特性，那诸门分别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此龙树的学风一样，先了解法相，有为法是什么，无为法是什么，有漏法是什么，无漏法是什么。分别了解以后，最后再说毕竟空。好，中论与一般的论点性质不同。小圣学者的阿毗昙论广谈实有的因果法相，声闻的阿毗昙论他们比较着重在分别说诸法，而中论遮破他们实有的妄执，直接显示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的自性空义，不再重复的宣说名相。所以中论很少对于这一一法的定义，他是一开始因缘也是空，增上缘所缘缘等等等无间缘都是强调在空，不再一一说明他们的名相差别。第二，佛法究竟义在悟入涅槃空寂，特别在大乘法中一切法趋向空，特别发挥涅槃智，中论也是侧重这一点，深进一层引入诸法毕竟空中，在毕竟空中不妨碍苦集灭道，成立一切是缘起性空的，指出众生的错误所在，使他纠正自己的错误，真能深刻理解空义，那就猛然领悟因果法相的真义了。中论着重在圣义，又因为当时是小圣阿毗昙论盛行的时代，所以对于有它比较简略的说明，对于空则说明比较详细。如果不读阿含经，又不明了阿毗昙种种的法相分别，而对中论的真义又不太明了，有时候会起误会，而有人可能会有忽略法住智的危险，以为哦这都是空，对于这个诸法缘起因果的必然性忽略了，会有这样的危险。那忽略这些法相，其实对缘起并没有真正明了。因此这一品特别提出来说明，中论越到后面显证的渐多，也可以说细论渐渐破除才有正义可说。好，所以从前面25品看都是谈空的比较多，这一品就 比较谈缘起的正义，显正的见多。在未说明颂文之前，关于缘起先略谈两点，一点是缘起与缘生，第二是抉择正确的缘起因果观。十二支因果生灭，经中说有两种，一是缘起，二是缘生，这二种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名缘行，乃至生缘老死，乃至存大苦聚集等。而对此两者的差别，缘起跟缘生到底有什么差别，一般的学派向两方发展。我们先谈大众分别说系科判，他们认为缘生是因果的事项，缘起认为是常住的无为。那有部呢，我们直接先看601页的科判，所以就有部认为缘起跟缘生都是因果的事项，那不谈无为哦，两个都是有为，只不过缘起是从因来谈，缘生是从果来说。好，我们回过来看大众分别说系，就有大众系还有分别说部等。以缘生法认为是因果的事项，是因缘所生的，这是因果的事项。而他们把缘起法看作是常住无为，是因果紧密相连的必然理则。他把这个缘起看成是必然理则，是不变的，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是必然理则，是无为。这样的缘起不是指惑业苦本身，不是指惑业苦的因果事项，而是指必然理则，好像是离了生灭的现象之外，另有一常住不变的理则。老师对这样的看法不太同意，不同意在哪里呢？就是把缘起看成是离开生灭现象的无为法，这一点老师不同意。虽然不同意，但是觉得他们把缘起看成必然理则，也有一些特殊的看法，也有它的特见。一切因果相生都以必然的理则而发现，还是有理则，并不是随便乱起的。例如造房子，先有工程师设计描绘一个模型，然后依这模型来建筑，所以在因果的现象上见到有这样的因生这样的果，秩序井然不乱。可见因果现象中有一决定而必然的理则，所以不得不这样。而缘生法大众分别说系，他们认为这是因果的事实现象，这样的原生法是有变异的，而缘起的理则是不变的，是从理跟事来谈，这是理事义。而所以却有不承认缘起是无为，他们认为原生跟缘起都是有为法，有不主张为缘能起的因叫做缘起，而由缘所生的果则叫缘生。例如无名而有形，有因有果，那会有果那一定有因，例如有形那一定有无名。 生为因缘而有老死，会有老死的果，那一定会有因的生而来。不可说有行不从无明来，因此无明跟行有因果的决定性，缘起是因，而缘生是果，这是两者的不同。而世尊的看法如何？世尊的本意似乎在这两大思想的中间，认为缘起是唯因能生的条理化，唯因能生跟唯缘能起的有部的看法比较相近，而后面的条理化跟大众分别说系的理则比较相近。也就是说，世尊的本意认为理则不能够离开因果事项来谈，这个理则一定是建立在这中共因果事项发现的理则嘛。而且在一般来说有因缘才有那个果，之间有彼此的必然性。我们看一下角注十六。因此导师在性空学探源有对这两家的思想做一些评论，请按角注十六倒数第四行。遂确有部，他着重在具体事实，就把缘起跟缘生看成是因果的事项，而大众分别说系则着重在统一的理性，认为是必然的理则。好，老师有评论，按照根本教典来看，这两者各得一边。如果如大众部等所说，离开因果事实之外，别有一种理性，这是不恰当的。难怪聚舍论主会抨击这种看法。而另外，如果只看到各个差别事实的一面，这也是不大够的。因为只是注重因果的事项，却忽略了理则，这也是不太够。如果没有统一的必然理性，现在的此因生此果，可以见得将来的此因也必定生此果呢？所以佛说的理则性不应该离开具体因果事实，而又是贯通于一切具体因果事实上的普遍必然性。世尊的缘起是唯缘能生的条理化，不会只偏重于因果事项，也不会离开因果事项只重理则，应该是这两个的合集，这才是世尊的本意。而中论回复到佛的本怀，基本上也是缘起跟缘生追寻世尊的看法。好，这我们下次再谈，今天到这边。